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是我们二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已经靠近中国的农历新年了。那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主也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引导。我们感谢主。那我请大家跟我先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勇士系列。好，我们上次讲到第十四讲，我们讲扭转乾坤。我们真的是看见，当我们去看亚伯拉罕，他其实在当时虽然很富裕，但是他没有后裔，其实看起来也是挺艰难的一个情况。但是上帝来了，然后呢，我们说就开始一切都开始改变，开始扭转乾坤。然后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真的是看清楚历史的真相，就是我们知道说历史的中心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是被上帝祝福的人。然后历史的转折点呢，不在于某些所谓的什么历史事件，其实历史的转折点在于有信心的人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说历史的引擎呢，就像亚伯拉罕他筑坛献祭，其实历史就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恩惠的福音里面，我们一起也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做扭转乾坤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系列的学习，就是我们因为进入新的一年，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很大的美意，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查考一卷很荣耀很伟大的书信，叫做以弗所书。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这系列的第一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叫荣耀之书。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你是恩待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祝福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当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在你真理当中，我们就得力量。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在圣经当中，你把以弗所书这卷宝贵的书卷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去看见你的心意。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学习到头脑里的知识，我们是学习到生命之道，我们是与你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更加蒙福。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是按着你的意思来传讲你的真道。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心中，让我们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都被你丰盛的恩典所充满，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的时候，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所说的话。而且你让我们的心如同好土，把你的话领受进去以后，我们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要讲这个以弗所书。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叫荣耀之书。我请大家呢跟我一起，我们先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到6节呢，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啊，真的是1章1到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好，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先读了这几节的经文。我们说其实以弗所书呢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有些人甚至把以弗所书称为说是保罗书信里面的王冠，或者有些人说以弗所书是教会的宪章，说这卷书非常的宝贵，非常的荣耀。那么我们去查考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教会还有跟我们所有一起同行的弟兄姊妹，他有很美好很大的祝福在今年，所以他就把这卷书给我们。因为我之前真的在主面前祷告，我们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查考哪些内容，查考哪些真理的时候，主的感动就是两个，一个感动就是以弗所书，一个感动是讲大卫王。那我们再跟主祷告，主说先来讲以弗所书。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去看见，就像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的，他是奉神旨意来向我们把神的话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其实是跟大家做一个简介，就是我们来去了解以弗所书这卷书大概的情形。那我们就去看一看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这卷书，就是圣灵为什么感动他写这卷书，还有我们要看看以弗所这卷书他有哪些独特之处。然后呢，其实这卷书可以照亮2000多年，到今天其实这卷书将近2000年了写成。然后那今天呢，我们能从这卷书当中得到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就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去看，我们说去看看为什么圣灵感动保罗去写以弗所这卷书。我们说以弗所书是一卷荣耀之书，为什么圣灵感动他写这卷荣耀之书，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我们就看一看为什么圣灵感动保罗写这卷书，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说我们去看圣灵去引导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你会看到保罗一上来他讲得很清楚，我为什么写这卷书，我为什么写这个书信给你们，不是因为我保罗自己感情的发动，不是因为我自己对你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而是谁让他写的呀？神让他写的，奉神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以弗所书，为什么我们说这卷书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卷书，其实不单这卷书，整本圣经每一卷书它都是荣耀的。因为圣经本是谁默示的呀？神默示的。圣经的开头从哪里开始啊？从神开始。所以这卷书为什么会写出来，为什么会给我们，是奉神的旨意。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看清楚，保罗在这里跟以弗所的圣徒讲说，我把这卷书写给你们是奉神的旨意。同样道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考察这卷书，我们也是神有美意，神有他的旨意向我们说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来听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就是来听一下这个牧师怎么讲，不是，牧师不过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真正向你说话的是谁呀？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今天要借着这卷书跟你说话，上帝要借着我们这一系列这卷书的查考跟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可怜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声音，人怎么说，专家怎么说，然后啊，我根据我的经验怎么说，但是我们忘了上帝怎么说。其实人说的东西都会随风而逝，唯有上帝讲的话是安定在天，怎么样子啊？永不动摇。所以当你明白神的话语，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卷书信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上帝他所默示的。这卷书信的作者并不仅仅是保罗，如果这卷书信的作者仅仅是保罗，我们觉得说这个书跟我就只是旁观者，因为保罗那个时候肯定不认识2000年后的我呀，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这卷书跟我大有关系，因为这是谁写的呀？是上帝写的。我们的上帝跟我是有关系的上帝还是没关系的上帝？他跟我什么关系？他是我的父，他爱我，阿们吧。他天天祝福我，他天天顾念我，阿们吧。所以这卷书是跟我有关系的。所以这卷书信不是仅仅写给以弗所的，不是仅仅写给当时的教会的，也是写给我们现在的，阿们吧。 所以整本圣经你都要知道，圣经不是只是阐述了一些冷冰冰的所谓的属灵的真理规律让你去遵行，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信，而且每一封信都充满了他对我们的爱。阿们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上帝不断地给我们写信，不断地让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其中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使我们可以得以坚固。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弟兄姊妹，就像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其实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我们这些人是宝贵的还是低贱的？宝贵的。所以我专门放了这个图片，我们在上帝的心中，我们的天父看我们就像一个可爱的婴孩，他所爱的宝贝一样，然后把我们高高的举起来。这卷书为什么被称为荣耀的书？因为这卷书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在我们身上他要显出的荣耀。像我们刚才读的那六节经文里面，你已经看见上帝的荣耀，你已经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他要显明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卷书是荣耀的，因为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写给他所牵挂的儿女的。上帝很挂念我们。我们在世上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软弱？有。所以上帝感动保罗，你要给我牵挂的儿女写一封书信。然后上帝说，我祝福了这封书信，这封书信不仅仅是在主后60年左右那个时候对神的百姓有很大的激励，过了2000年还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对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上帝不是死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教义教条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生命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主。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再讲，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卷书信的时候，我们感到极其的荣耀，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还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身上有上帝的荣耀。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当上帝借着这一卷书信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这个时候他的荣光是不是暗淡了？不是，上帝的荣光显得更加的辉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真神上帝和一切宗教里面假神的区别。假神就要故弄玄虚，要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真神上帝他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真神上帝就顾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而且要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而且他让我们称他为阿巴父，他不以为耻。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拯救的工作，把我们这些宇宙当中的罪人变成了什么？因信称义的什么呀？义人圣徒。就像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里面讲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什么呀？圣徒。所以上帝说，我把他们改变了。所以你看见基督徒，你就看见我的荣耀。而且这些基督徒不单是我拯救的，是我所深爱的，是我所教导的，是我所祝福的。然后他们领受的祝福是如此的大，所以他们福杯满溢，他们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祝福。所以基督徒在哪里，哪里就有祝福。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昂首挺胸，你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要用天国的价值观做你的脊梁，然后让你站得稳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注意这节经文里面第一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节，我们再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这卷书信他的，我们说人的作者是谁呢？使徒保罗，是吧？这里讲得很清楚，做谁使徒的？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书信，这封书信的作者是保罗，确定无疑的。你知道进入20世纪，其实19世纪末就开始什么自由派神学兴起，他们第一个问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从来就不相信圣经，他们对圣经不像我们，我们说你要慎思明辨查考圣经，这是圣经里面亲自吩咐我们的。阿们吧。但是他们呢，他们是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所以有不少新派神学说，以弗所这卷书啊，可能不是保罗写的，可能是别人写的，哎呀，冠上保罗的名，怎么怎么样子，就这些人用这种方式败坏了很多信徒的信心。 当我们对圣经的权威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圣经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就大打折扣。大家还记得当初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魔鬼欺骗他们的时候，魔鬼是不是用凶恶的面孔吓唬他们，然后他们就堕落了，是不是这样子的？魔鬼怎么欺骗他们呢？魔鬼装成一条蛇，然后跟他们说了很诡诈的话，怎么说啊？神岂是真说？神说你们一定会死，你们不一定死，就是他们开始改。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要跟大家去讲，以弗所这卷书很宝贵，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这卷书是谁写的呀？保罗写的，是圣灵感动保罗去写的，你要明白这些。而且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越发去看这卷书，我们就越得激励。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下面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在这里讲说他现在是在什么状况之下被囚，但是他讲我怎么被囚，我为主被囚。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搞错了，我保罗不是因为偷东西被人抓起来的，我不是因为做坏事被人抓起来，我是为谁啊？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所以我为主被囚，但是你去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没有一丝的哀怨，反而不断地跟我们讲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那种圣徒的喜乐极其强大。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人很软弱，我们说哎呀，梁弟兄呀，讲到保罗被囚，会不会意味着今年我们也要遭灾呀？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这样去想，这是肉体里的想法。你要看见保罗为主被囚，但是他大大得胜。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被囚，还是让我们得胜？所以你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的时候，他跟亚基帕王去，跟亚基帕王去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那篇见证非常的有力。亚基帕王说，保罗你这样一劝，差点就让我做基督徒了。然后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不单是你，我愿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做基督徒，只是不要有我手上的什么呀锁链。这就是神的心，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去看这卷书信的时候，这位为主被囚的保罗写了这个宝贵的我们叫做监狱书信。其实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大约有这个五卷书信都是在监狱里写的，包括我们这里读的以弗所书，还有腓立比书，还有什么呢？还有腓立门书，那么还有提摩太后书，然后还有这个哥罗西书。那我们把前面就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门书、腓立比书，我们称为监狱书信。为什么呢？因为这四卷书信应该是保罗，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28章保罗到了哪里啊？到了罗马。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期间，他写了这四卷书信。然后被囚之后，他上告于凯撒，上告于凯撒。保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自由的，他自由一段时间之后，他曾经出去去做工。后来凯撒又改变主意了，又把保罗抓回来干什么呀？保罗就为主殉道。据按照教会历史来讲，保罗是被砍头而死的。那么在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你看提摩太后书，保罗就写了说，我离世归主的时候到了，他就催促提摩太，如果可以尽量的赶紧过来，我们去见面，对吧？那么我们说，那保罗的第一次被囚写了这四卷书信，其中一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荣耀的以弗所书。保罗为主被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失去自由了没有？
没有
啊，没有。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信心非常好。对，从一般角度来讲，人身自由他失去了，但真正失去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讲，其实保罗把这封书信给我们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宝贵的真理，其实到底哪里是监牢？我们说在基督之外都是监牢，跟我一起说一遍，在基督之外都是监牢，在基督里就是自由。跟我再说一遍，在基督里就是自由。所以只要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只要一个人不用信心跟基督连结，他就在牢笼之中。但只要一个人跟基督连结在一起，他的自由无人能夺去。阿们吧。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保罗被抓，是不是只被抓了一次？不止， 我们很喜欢讲的，包括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然后那些人就把他抓到监牢里，上了木狗，然后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在干什么？在哀叹吗？然后写封信说你们赶紧寄钱给我，我好苦啊，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在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神，然后监狱的门就打开，地基都震动，腓立比的福音就传开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在基督里他永远是自由的，这个世界根本捆不住我。那你说圣徒被抓到监牢里是干什么？抓到监牢里是为基督做见证，抓到监牢里是干什么呀？是去传扬福音，是把那些原来在监牢里接触不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因为在监牢里也有很多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这个世界才是监牢，这个世界整天想剥夺我们，整天想侵扰我们，整天想损害我们。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不需要太多哀叹，本来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在世界里面总是觉得异常的压抑，你不要觉得说我因为这个国家我才压抑的，如果换另外一个国家我不就不压抑了？不是的，世界就是牢笼，在哪里是自由的？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自由的？
是的。
真的吗？
是的。
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为你信了基督，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自由的，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完全自由的，
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完全自由的。
而且我们有这么大的自由，所以耶稣基督差我们出去做福音使者，传福音是为了让人得什么？得自由，让被压制的得释放，让被囚禁的出监牢，让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真正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自由。因为真正对我们自由最大伤害的东西是什么呀？是罪，阿们吧。人人生来就是罪人，人生在罪的权势之下，死在死的权势之下，但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叫因信称义，成了以弗所的圣徒，成了这座城市的圣徒，阿们吧。我们就自由了，从此以后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把自由带给更多的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你要去明白。明白什么呢？保罗这个时候在罗马被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时在整个罗马城真正最自由的人是谁？真正最自由的人就是这个在监牢里的保罗，阿们吧。你要看见保罗被囚在监牢里，法利赛人那些恨他的人一定说，你看你信耶稣把自己都信到监狱里了，你好卑贱呐！你这样子不能荣耀上帝啊，对不对？不对，我们说保罗写了这卷荣耀的以弗所书，因为保罗虽然被囚在罗马的监牢里，但是当时整个罗马城最荣耀的不是当时的凯撒，不是在罗马的那些议员，不是在罗马那些达官贵族，不是那些名门望族，真正最荣耀的是谁啊？正是这位保罗。弟兄姊妹，我们跟保罗一样不一样？一样又不一样，同意吧？一样就是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不一样是他是保罗，我姓梁，你姓张，他姓王，对吧？我们各不相同，但是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我们领受的是一样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唯独恩典的福音，基督为王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上帝怎么使保罗成为荣耀，上帝也怎样使我们成为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永远不要听世界的声音说你们是卑贱的，世界确实看我们是渣子，同意吧？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讲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姊妹去传福音，她说那天就说，哎呀你没工作吗？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做福音工作啊，那就不叫工作，是吧？还有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这个对教会很上心，然后服侍教会，说你没工作吗？就是一般世界的价值观就认为说你这个你这废了，你这废了，是吧？我们是不是废了？弟兄姊妹，不是，弟兄姊妹啊，我们最有荣耀。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个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给一对夫妇传，这对夫妇呢说，哎，我对你们基督教挺有好感，但是呢，哎呀，我就是我们家老人家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天天往教会跑，这点很不好，这点很不好。然后姊妹说，哎呀，梁牧师，以后我们遇见这种情况怎么讲？我说你要告诉他多好啊，你知道吗？老人家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在那混吃等死哦，他开始有活力了，好吧？ 他开始有负担了，而且你要告诉他，他去到教会干什么？他去到教会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你们全家祝福，你们全家有福了，你知道吗？你应该这样去说，而不是说哎呀不好意思，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老是往教会跑，给你们添麻烦了。才没有呢，我们是荣耀无比的，阿们吧。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才有了自由。所以你去看这封书信的作者使徒保罗是奉神的旨意写信给我们，虽然他在监牢里，其实他是自由的。他把这封书信留在世界里面，让在这个世界的监牢里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可以得着自由。他在监牢里人以为他是卑贱的，其实他是荣耀的。他把这封荣耀的书信写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脱离世界上面的虚荣，得到真正的荣耀。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看，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一节我们再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忠心的人。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封书信写给谁呀？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其实你要知道哈，以弗所书这卷书它很奇妙，就是根据教会的这个传统所讲，也根据考古，其实这封书信呢，前面以弗所这个地方原来是空着的。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封书信呢，是写给以弗所地区，甚至要传阅到更多的地方。所以不仅是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是给我们所有人的。而且你看到他说给以弗所的什么人呢？圣徒。他是给以弗所的圣徒。那么保罗把这封书信写给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了解什么呢？就是在以弗所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就不都读了哈，然后那我们其实大家回去可以去看，以这个以弗所发生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和二十章有详细的讲述，大家可以去看。其实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三年。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行程当中待的最久的地方。他在这里传福音，在这里建立教会。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上帝使用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怎么奇妙的事情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曾经跟建立推拉奴这个学房，跟弟兄姊妹一起查考神的话语，然后慎思明辨，每天思考。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圣徒很喜欢很认真地对待神的话语。然后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你知道以弗所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当时在就是罗马帝国里面它有个特殊的位置。什么特殊的位置？第一，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商的一个口岸，是一个很重要的商贸城市。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中心。这个偶像崇拜的地方它有一个什么神庙呢？叫亚迪米神像。然后这个神像是所谓的生殖之神呐、丰富之神呐、然后呢，所以这个地方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然后这个地方的人呢，又很被邪术所辖制，就是那些人说有各种各样的邪术，有点像我们现在流行的，大家喜欢说那个《哈利波特》，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吧？就说哎呀，魔法书，这可厉害了，一念咒，然后事情就发生改变啊，怎么样子？所以当时很多人不单相信这些，而且呢，他们还买了很多书来读。然后保罗去到那里的时候，上帝就让保罗在当地大大得胜。我们看一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吧，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到这个十一十二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你说厉害不厉害？好厉害。上，这是保罗身上带魔法了，是不是？是不是保罗信了耶稣以后身上带魔法了？不是，是上帝要把他荣耀彰显。所以保罗根本不需要搞那些邪术，只要把他身上的手巾拿了放到病人身上，病人的病就会好，恶鬼都会出去。然后在以弗所还发生一个事情，大家知道有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保罗赶鬼很厉害，所以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不信耶稣，然后他们信邪术，他们说我们也来赶鬼，然后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赶鬼，他不信耶稣，所以他没能力没权柄，所以鬼就欺负他们，把他们打了一顿，然后他们就跑出来了。然后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就是我们看到十九二十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哈，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二十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凭术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为保罗太厉害了，士基瓦7个儿子被鬼欺负这件事情，反而让大家更看见保罗的厉害，更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的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从邪术的捆绑之下就解脱出来。所以50000块钱是很大数目的钱，然后很多的那些邪术的书他们拿来焚烧了，他们要归向耶和华。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后面就是有那个那些做这个就是亚迪米神像的那些银匠啊，那些人骚乱，然后后来保罗那当地他们骚乱的很厉害，保罗就被迫离开了以弗所。但是到20章的时候呢，他又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跟他们有一番很重要的劝勉，充满了牧者心肠的劝勉，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在这个地方3年之久，我为你们祷告，我教导你们，然后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警醒些什么，你们要注意什么，你们要持守些什么。这就是以弗所的情景。所以我们看回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讲说，我写的信是给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感动。给我们怎么很大的感动？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说你注意什么呢？以弗所这个地方是邪术的中心，是偶像的中心。然后保罗提醒他们，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圣徒。谁的圣徒？耶稣基督的圣徒。请问圣徒厉害还是魔术师厉害？圣徒厉害还是魔法师厉害？圣徒比那些不知道厉害多少，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好吧？魔术师只能骗人，你看到那些变魔术大变活人，然后把一个人砍 一刀下去切两半，你知道里面有两个人，对吧？根本没有把人切两半，对吧？他跟你只是手法快骗了你。魔法师其实更是，有些其实是交鬼。圣徒交鬼不交鬼？圣徒是跟什么人相交？圣徒是跟谁相交？圣徒是跟我们的上帝相交。阿们吧。所以我们的能力比他们大的不得了，你要看见。所以保罗说，我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你们都是圣徒，你们身上充满了能力，你们不要被偶像欺压，你们不要被邪术欺骗，你们不要被这世界上的虚荣把你们给骗了，把你们头上的冠冕给抢走了，不要被他们所欺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当保罗讲说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我们想起一个很伟大的圣徒。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呼召谁啊？呼召摩西。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有一个意象，是什么意象啊？荆棘被火焚烧，然后荆棘却没烧毁。所以摩西说，这个大异象怎么回事？我要走近看一看。上帝就跟他说话，上帝说什么？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起来干什么？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摩西，每一个圣徒都是站在谁面前？站在神面前。为什么这个荆棘火焰焚烧的地方成为了圣地？因为什么？因为那块土壤变了，是吧？因为那个地方地势特别奇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那是耶和华降临的地方，那是耶和华显现的地方，那是耶和华跟我们说话的地方。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是不是圣地？是的，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语，上帝向我们说话。你不是只是在听一个传道人跟你说话，你是听上帝借着传道人跟你说话。阿们吧。所以当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当然我不让大家现在就脱鞋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把沾染世俗的那些东西拿开，用一个虔诚敬畏的心，用信心来到神面前。你是被上帝呼召的，你是站在神脚前的，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上帝跟摩西说了这番话以后，就跟摩西说，回去吧，你现在脸上放光，想干啥干啥，是不是这样子？上帝跟摩西说了这番话，让他接下来做什么？让他跟谁一起做工啊？跟神一起做工，回到埃及把神的百姓拯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圣徒也是如此。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就灰心了，我今天回到家里还是要做饭的，是吧？我回到家里还是要伺候我家人的，哪里有圣徒的样子？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你要知道，你回到家里服侍家人是与耶和华同工。你看到家人有软弱，你知道你是什么反应吗？如果我们在肉体里，我们就很哀叹，唉，为什么我家孩子不像人家的那个？为什么我的先生 不像人家的，不是。你看见家人的软弱，你知道，主啊，你的美意是让我与你同工来服侍我的家人。他有软弱，跟以色列人有软弱一样。阿们吧。他的软弱是不是我的软弱？是的。你还借着他的手服侍了我，我要向你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是耶和华的圣徒。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圣洁的能力大还是罪恶的能力大？真的吗？确定吗？圣洁比罪恶能力大多少？
无限
的。你真的把这个放到你心里。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一旦我们的罪性来了，我们就投降吧，搞不定，是吧？这我多年的坏习惯哪里搞得定？遇见这种情况我都是要爆炸的，是吧？让我炸一炸。我先生很清楚我的习惯，到这种情形我肯定要爆炸，他会躲我远一点，让我炸完了他来收拾。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相信圣洁比罪恶的能力大，其实你是耶和华的圣徒，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凡从神生的干什么？就不犯罪。什么意思？是不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一个罪都不犯了？不是，只要你在心我里，你就能胜过罪。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再讲，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去看见，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圣徒。我请大家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保罗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写了这封书信，他对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牵挂，他看见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是怎样的得胜，他也看见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软弱。但是保罗充满信心，为什么？他是对人有信心吗？不，人有很多的软弱，他对神有信心。他对人有没有信心？因着神的缘故，对人有没有信心啊？对人也有信心了，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圣徒。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这些经文讲的，我们为什么成为圣徒？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努力，是因为我们敬虔，是因为我们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谁的宝血啊？耶稣的宝血。你有没有接受耶稣的宝血？我们今天是圣餐礼拜，我们要领主的饼，领主的杯。主的杯预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宝血。我已经领受了耶稣的宝血，所以我是耶和华的圣徒。耶稣的宝血有没有能力啊？有。所以我有没有信心要胜过世界？我们对世界的得胜是刚刚得胜还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全然得胜。你要相信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跟我一起说，我要胜过世界，而且得胜有余。
我要胜过世界，而且得胜有余。
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看，我们说你去看以弗所书是一卷荣耀的书，因为这是上帝写给我们的，这是使徒保罗虽然被囚却充满荣耀充满自由的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我们这些圣徒的，从以弗所的圣徒那里开始传阅，传阅到今天，传到谁手里了？传到我们手里了。所以我们要看看上帝极大的美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这卷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是简介，我们说我们去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去看看以弗所这卷书里面它有哪些独特之处，然后能够照亮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到今天这卷书大约有两千年。因为按照教会传统，因为我们查考历史，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大约是主后六十年到六十二年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是二零多少啊？2026年，所以离现在将近两千年了，对吧？将近两千年了。所以那么这卷书在这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当中不断的照亮圣徒，不断的影响世界。我们说这卷书里面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这样子呢？我说这卷书里面有永恒之光。很多人对基督徒查考圣经呢，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受世界的影响，觉得说梁弟兄啊，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AI 呀、啊、AI 呀、啊、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豆包？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ChatGPT？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那个？哎呀，还在查考两千年前的圣经，过时啦！我告诉你，你今天用的很多东西很快就过时，但神的话语却有永恒的光。阿们吧。大家还记得我们十年前你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吗？还记得二十年前你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吗？对吧？ 有很多东西真的不要十年不要二十年它就彻底落幕了，但神的话呢永远在发光。所以我们说以弗所这卷书极其宝贵，这卷书才是你人生的指南，这卷书才能给你带来最大的激励、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我说去看一看这卷书里面它所散发的永恒之光。我说这卷书里面散发的永恒之光其实很多很多，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三个这卷书里面的核心的要点、核心的要素。我说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这卷书特别特别看重的、特别特别高举的是什么呀？神的荣耀。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我们再来读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以弗所书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对比，跟罗马书做对比，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很不一样。怎么很不一样呢？我们以前那十几年前我们那时候查过罗马书，以后如果有机会主带领我们要查我们再说。以弗所书和罗马书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罗马书是阐述福音最重要的一卷书，但罗马书阐述的思路是什么呢？它从人开始讲，讲什么呢？讲人想靠行为啊，人想靠律法啊，人想靠自己的口才，靠什么东西无能为力。保罗很严谨的论述了一番，告诉我们说人靠自己，人靠行为根本没有机会。然后他讲到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只能因着信。然后他一路阐述包括上帝这个荣耀的福音是怎样在我们当中彰显得胜，后面又讲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守则，我们该怎么在生活上得胜。然后以弗所书很不一样，我们刚才读过一到六节，以弗所书一上来就讲什么呢？讲上帝永恒的预定和拣选。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一听见预定他就炸毛，就很生气，不能讲预定，不能讲预定。我说那以弗所书你别读，以弗所书里面讲预定不知道讲了多少，而且一上来第一章就讲预定。所以有也把一些神学家的观点给推翻了。一些神学家说预定论咱这个是给高，这是很高深的，一般的基督徒咱就不要讲了。保罗不搞这个，保罗一上来就讲上帝的预定。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读的第四节说神什么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因为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神儿子的名分。一上来就讲这个，那他讲这个干什么？保罗可能太厉害了，开始跟我们玄学了，想绕晕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告诉你，保罗讲这些的时候他的焦点根本不在于我们人的脑袋，我们人的思路其实很多时候理解不了，他的焦点在哪里？神的荣耀。所以以弗所书为什么我们说是荣耀之书？因为这卷书他一开篇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从亘古到永远是永远不会暗淡的。你看见上帝的预定是要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所以你真的明白预定论的人不是去跟别人争论的，是荣耀上帝的，是看见上帝的荣光而且充满了喜乐，然后有一种崇高的敬畏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看弟兄姊妹，我们说而且保罗讲到上帝永恒当中的预定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我们把第四节我们再读一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预定跟什么紧密联系在一起？跟福音、跟基督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神学家的预定论是不及格的，连三十分都打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抛开福音讲预定论，当然是乱七八糟。他们讲的预定论不过是变相的宿命论而已。你要看福音，你不在福音里根本不可能明白上帝的预定。但是我们说再来看保罗讲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福音是怎么回事？福音是上帝最荣耀的永恒的计划。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是不是上帝那天看着，哎，他快信了，他快信了，赶紧拣选他，让他做基督徒。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姊妹跟他讲福音讲见证的时候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赶紧跟他赶紧圣灵来来来让他重生，是不是这样子？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不是，上帝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创立世界以前。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大大的站立，上帝什么时候看见我的？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看见我了。 所以我的得救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永恒的救恩计划落在我身上。所以福音是从亘古到永远上帝的永恒计划，福音是永远辉煌的，福音是永不失败的，福音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才相信，我信了耶稣一定不会灭亡，因为上帝要爱我爱到多长时间？永永远远。所以如果我信了耶稣还会灭亡，他还能不能永远爱我？上帝会不会救了我们，然后我们在地狱里，上帝在天堂上说我爱你哦，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只要信了他，我一定要在天堂里享受他的爱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信耶稣必然得什么？必然得永生，因为福音本身就是上帝最荣耀的永恒计划。上帝在永恒当中，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的永恒的计划最辉煌最荣耀的就是福音的救赎计划。你在不在这个计划里面，弟兄姊妹？
在。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的得救从来不是偶然。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的得救从来不是偶然，我们的得救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他的荣耀的杰作。所以你去看以弗所书，你才能正确认识你自己。这个世界会不会说哇你是基督徒好荣耀啊？会不会这样说？不会。这个世界总是说你是个渣子，我觉得你没信耶稣之前呢还有点能力赚钱，我看你还有追求心，信了耶稣以后啊，哼，我看你对钱你都没兴趣了，对钱都没兴趣的人还有什么活头啊？世界会不会这样说？会的。我们真的对钱不太有兴趣，但我们对钱也很有兴趣。我们对钱的兴趣在哪里？用在神让我做的事情上面。阿们吧，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当你去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知道说我的得救根本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碰巧发生的，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对我的拯救，对我的爱。我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最荣耀的杰作。请问上帝做的事情会不会做得七拼八凑，然后随随便便，连滚带爬，匆匆忙忙？会不会？不会。上帝做的事情一定是荣耀无比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我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的荣耀杰作。
我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的荣耀杰作。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也讲，你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的荣耀杰作。
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荣耀杰作。
所以不要让世界把你的冠冕偷走了，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把你的喜乐偷走。是的，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因为我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身上有他荣耀的作为。你去看天上的众星，太阳厉害不厉害？
厉害。
星星奇妙不奇妙？你知道星星有多少吗？百亿级千亿级的，弟兄姊妹啊。但是每一颗星星都比不了一个圣徒身上上帝放下的荣耀。你要这样看自己。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随从世界的风俗，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见自己身上有上帝荣耀的作为，才被世界牵着鼻子走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晓得我们不是宇宙里的尘沙，我们是被上帝的荣耀所点燃的生命。这个上帝的荣耀点燃我们生命以后，我们的生命要发出光来。主耶稣有没有讲过我们是世上的光？讲了，对吧？天国八福讲完，主耶稣马上就跟我们讲，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城建在山上是什么？是不能隐藏的，你们是荣耀的。我们被基督的荣耀点燃以后，请问我们生命之光会不会熄灭？不会。弟兄姊妹，所以你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点燃自己，我们努力要有美好的德行，超过法利赛人的德行，是要把我里面的光让它发挥出来，而不是我自己把它点燃起来。阿们吧。因为我那个里面的荣耀的光谁给我点着的？
基督。
基督圣灵在什么时候点着的？我信他的时候就点着了，而且永不熄灭。我很多时候人生暗淡，是因为我不让这个光点亮我的人生，我把这个光放在斗底下了，我把它拿出来 这就是圣徒的美德。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清楚去看见。我们说以弗所书整卷书从开头到结尾，他一直聚焦在神的荣耀，然后这个神的荣耀是跟谁有关系啊？跟我有关系，我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卷书是荣耀之书。第二个，我们说这卷书它伟大的地方在于在耶稣基督里。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包括你看到第四节，他也讲了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第十二节也讲了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然后十三节又讲说我们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可以亲近上帝。以弗所书里面有这几个字是非常常见的，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这卷书为什么辉煌？这卷书为什么我们称它为荣耀之书？因为这卷书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这卷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结束，全部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你再去看，有一些所谓的神学家不及格的，因为他们讲的基督不是中心，他们讲的基督只是他教义里面的一小部分，甚至有些神学家很无耻却骄傲地说基督只是敲门砖，律法才是重点。我说这种小学都没毕业的居然也敢写神学书，还到处去辅导别人，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不少的教会，不少的弟兄姊妹原来是大有热心的，被这种错误的神学所欺骗以后，整个教会变得冰冷，变得没有力量，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应该去读以弗所书，但是要丢掉他们那个破烂的神学眼镜去读，因为用他们那个破烂神学连读福音书的时候他都读不到基督。但是以弗所书不是这样子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弟兄姊妹你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门。主耶稣是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过说我就是门，对吧？他讲过我就是羊的门。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门。它是什么门？是我们生命的门，是我们人类历史的门，是宇宙中心的门。耶稣基督才是荣耀之门。你进了这个门以后不是要离开基督，进了这个门以后是让你跟基督更深的生命联合。阿们吧。所以很多神学错的离谱就在这里，他说基督是门呢、啊，没有错啊。有谁进了门以后一直在门边呢？他不是要进到里面去啊？哎，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一半道理。你知道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离开基督怎么亲近上帝呢？你离开基督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你离开基督怎么可能有信心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完全没有信心，越是这种把基督当敲门砖，越是高举律法的基督徒，信心被糟蹋的一点不剩。他们不相信上帝今天还能做大能奇妙的事情。所以我看到有些甚至有些老牧师已经去世了，然后到死都坚持说神迹终止论，神迹终止论。我说你见到人顽梗到这个地步，你就要感谢上帝。你说怎么还要感谢上帝？你看看人这么顽梗他还能得救是吧？按照他自己的神学他得救不了的，但是上帝看到这个人如此顽梗还是救他救到底。所以你放心，你也很顽梗，同意吧？但上帝救你救到底。但是我们要不要一直顽梗？不要，我要进耶稣的门，我要进基督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要亲近神是在什么里面啊？在耶稣基督里。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亲近上帝，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你就能够进迦南地。你知道有很多神学家不过是石探子神学家，有很多神学他们所谓的十架神学不过是旷野神学、荆棘神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待了多少年？为什么他们待四十年？他们因为上帝不喜欢他们，然后上帝就逗他们玩，逗了四十年，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圣经里面讲说他们为什么在旷野四十年？顽梗、抱怨、犯了淫乱，是吧？哇，这些我们都有。完了，我们也到旷野里了。因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们因为不信。我告诉你，有很多神学家因为不信 发明了旷野神学，你按照他的神学走，你就一辈子在旷野里面兜圈。但是当你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进基督的门，进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改变，你会发现上帝会使用你改变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上帝会使用你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你就是进迦南地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阿们吧。你在迦南地，你要跟着约书亚打败多少个王啊？31个王。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而且我们在讲以弗所书这卷书非常非常的荣耀，他不断的强调在基督里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什么宝贵的真理？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断领受上帝测不透的丰盛的恩典。其实以弗所书恩典这个词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所以那些律法主义者怎么看以弗所书呢？我就很惊讶，他们必须戴上眼镜把这两个字儿给滤掉了。这卷书讲恩典讲的比那个比例比罗马书还要高，这卷书不停的讲上帝的恩典，不停的讲上帝的恩典，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弟兄姊妹，而上帝的恩典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上帝让保罗写了这卷荣耀的书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也给我们。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看着眼馋，是吧？看呵呵，这么多恩典没有一个是给你们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上帝说，看哪，这是我给你们的恩典，来，只要你有信心，这些都是你的，你要得测不透的丰盛。什么意思？我们没办法做预言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讲，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不单是我们教会的，即便你不是我们教会，你可以加入到我们那个爱的港湾的祷告群里面去，去到里面，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领受上帝的祝福，大家一起去祷告。这个祷告有用没有用？真的只是宗教形式不？不是，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弟兄姊妹啊，你最需要的就是上帝测不透的荣耀的恩典。今年的经济形势如何？我们不知道。国际形势反正第一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好家伙，跟过山车似的，是吧？各种大事儿跌宕起伏，所以今年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跟着这个世界过山车走来走去，然后最后到年底头吐了一地，是吧？说哎呦，我不会坐过山车，今年都过山车，然后我都昏了，是不是要这样子？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上帝测不透的恩典。你只要有上帝测不透的恩典，不管今年的形势如何变化，你一定稳行在高处。阿们吧。上帝把这卷书给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此。今年一定会有很多的动荡，很多的征战，然后你需要靠着上帝丰盛的恩典，不单站立得稳，而且福杯满溢。阿们吧。所以你要相信，上帝把这卷书赐给我们教会，赐给跟我们一起同行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说的，不管是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我相信上帝的美意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看环境，你看我的恩典，你看我的应许，你看我今年要给你怎样福杯满溢的应许的恩典，让你全然得胜。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而这个恩典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而且以弗所书这卷书很宝贵的地方，他跟我们讲完了教义，从第四章开始他就开始讲生活，包括我们现在有家庭观的查经，很重要的讲夫妻关系，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然后儿女怎么对父母，怎么对待工作等等之类的，这一切都在哪里你知道吗？在基督里。以弗所书教你怎么在基督里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吗？福音化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苦？你知道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多失败？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是福音化的生活观。阿们吧。有些基督徒总结了一堆教条化的生活观，甚至是律法化的生活观，以至于有些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比不信的人还悲惨。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基督里，你的得胜不仅体现在教会里，你的得胜还要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你的家庭里。说对了，梁弟兄，今天听了你讲的道以后，我终于有信心了，回去我把老公骂到他不敢吭声，从此以后我在家里面我就站着为王了，我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弟兄姊妹啊， 你学会用福音的方式，你学会效法基督的生命样式，这个时候你的家就不管你的房子大还是小，不管你人口多还是少，你的家就会有福音荣耀的光彰显出来，那个才叫得胜有余的家。而且不单你的家会这样，我刚才讲了，这是福音化的生活，你的工作也会大大得胜。弟兄姊妹，还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旷野第一站那个地方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叫马拉。马拉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马拉这个地方有水，但是那个水原来是什么？苦的。马拉就预表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水啊？有。远处看好不好？好。所以你千万别来我们家，你远处有朦胧美，你知道吧？远处看你觉得我们夫唱妇随，我们这个母慈子孝，哎呀，这个非常好。但你如果来我们家住三天，你会发现鸡飞狗走。所以呢，我们家就是马拉的苦水。马拉的苦水后来怎么喝的？怎么变甜的？是在马拉旁边有棵树投下去，那棵树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的十字架，预表的是基督的生命树。把福音投下去，你们家就开始变甜了，你的工作就开始变甜了，你的社交就开始变甜了，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把这卷书赐给我们，他的美意就是如此，他要让我们在福音里全然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还要看这卷书，它有一个永恒之光，就是它告诉我们最大的奥秘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九节和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刚才讲了这卷书荣耀是贯穿始终的，还有一个词也是贯穿始终的，什么？奥秘。奥秘。所以这卷书是奥秘之书。我们一讲到奥秘就觉得魔法书吗？哎呀，怎么样子啊？最好告诉我股市的奥秘呀，让我发财。我们说不，那些都是小儿科。真正的奥秘，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是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基督的教会？
是。
所以我们也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也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圣徒的生命是一个奥秘，真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深沉，不怎么说话，他看不出来我在想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测不透的丰盛的恩典，你永远猜不到一个圣徒他的生命因着上帝测不透的恩典会发生怎么样奇妙的变化。阿们吧。谁能想到那个75岁还没有孩子的亚伯拉罕，因为被上帝祝福以后成了多国的父？谁能想到那个被爸爸赶出家的雅各，被上帝祝福以后成了12支派的先祖？谁能想到这个逼迫教会的保罗，这个是看着基督徒受害他就欢喜的保罗，成了福音的使者，把魔鬼打得七零八落？谁能想到我们这些这么软弱的人被上帝呼召出来，从无到有建立了这间教会，让我们可以荣耀他的名？圣徒就是上帝的奥秘。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在讲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宇宙间有两大奥秘。第一大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你领受了没有？你是间接领受的还是直接领受的？不是有人传了福音吗？是。但是那个福音是直接落你心里了，还是透过教会才给你啊？直接落你心里了，你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所以宇宙的最大奥秘跟你有关系的。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去研究圣经，他们甚至有些不信耶稣的人，因为他是圣经学者，有些经文很熟悉，但是这个奥秘就摆在他眼前，他就是看不见。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宇宙间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是其中的领受者。 而宇宙间第二大奥秘你知道是什么吗？基督的教会，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也不要让人轻看你自己。阿们吧。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你去看，比如说我们看有些科学家，我们很惊叹的，比如说人怎么可以把火箭哇飞到外太空，厉害不厉害？厉害。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到春节了，有些小朋友开始回家要放炮仗了，对吧？放窜天猴。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放那个什么二踢脚窜天猴，刺吧，然后但是飞不到外太空去，是吧？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物理规律的奥秘。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的福音的奥秘，我们自己生命就是宇宙第二大奥秘，所以在我们里面要做成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啊，不要固步自封。宗教人士很讨厌科学进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科学进步都在宗教上面踩一只脚，同意不同意？但是每一个科学进步会不会在福音上面踩一脚？不会。每一个科学进步都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更有信心。阿们吧。你看到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他那个星舰，哇，可以复用30多次，好不好啊？好，这个星舰肯定要为福音效力。阿们吧。然后我们圣徒身上的奥秘和星舰的奥秘相比，哪个更大？我们更大。所以现在 AI 兴起来了， AI 的算力是我们大脑比不了的，对吧？但是 AI 的奥秘大还是圣徒的奥秘大？所以 AI 只能做你的工具，你不要让 AI 做你的牧者啊。弟兄姊妹，你告诉谁是你的牧者啊？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AI 不过是我的工具。阿们吧。我们在这一点上永远不会像人，其他人就把那个 AI 啊就偶像化，哇，那个 AI 啊，他不得了啊。我现在知道有些牧师准备讲章都用 AI， 梁牧师你有没有用啊？弟兄姊妹啊，他不过是一个工具，永远跟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下的恩典，放下的奥秘没法比。阿们吧。而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奥秘就是上帝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荣耀。这是不是奥秘？弟兄姊妹，
是的。
我们原来是什么人？我们原来是将亡的亚兰人，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单不灭亡，我们成为基督的荣耀。什么意思？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基督的杰作就是我们，基督的挚爱就是我们。阿们吧。
阿们。
你被宇宙之王，你被万王之王深深的爱着。伟大不伟大？伟大。我们能不能荣耀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基督爱我，永远不丢弃我，我很感动，但我真的不敢说我能荣耀基督。我一看，我觉得我缺点很多，梁弟兄，我有些缺点你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荣耀基督，能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作品，他把我们造出来，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他要得荣耀。阿们吧。耶稣要做的事情会不会失败？所以你一定能使基督得荣耀。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一定能使基督得荣耀。
我一定能使基督得荣耀。
你去想，你跟主去祷告，主啊，我要在哪里使你得荣耀？我在我的家里怎么使你得荣耀？我在我的工作里面怎么使你得荣耀？我在我社交圈子里怎么使你得荣耀？求主你给我智慧，祈求的就必什么？就必得着。你一定能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以弗所书这卷书，它要向我们发出永恒的光，因为它有三大核心：第一，神的荣耀；第二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第三是什么？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们要讲，我们说我们去看这卷书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看见说，那上帝这卷书传到我们手里了，传到我们手里，上帝的心意一定是祝福今天的我们的。那么我们从这卷书应该得哪些重要的启迪？我说我讲第三点，我们要成为荣耀。 怎么成为荣耀，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开始讲的话。我说这里面这两节经文就蕴含着保罗把这卷书写给我们他美好的心意。他的美好心意有很多，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提醒，三个祝福。哪三个呢？第一个，我说你要看保罗在这里说奉神旨意。保罗写这卷书信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荣耀，阿们吧。所以这卷书我们学习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不仅是让我们看着这卷书的时候看见上帝的荣耀，而是要把这卷书当作什么呀？当作我们的灯，来照亮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看见神的荣耀，常常看见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荣耀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几十年的时间就显一次两次，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上帝是无限荣耀的。其实上帝的荣耀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跟我们有又真又活的关系，同意吧？上帝不是只是写在纸上的上帝，上帝是真神，是活神。这位真神活神跟你有没有关系？你是真人还是死人？你是真人。你每天有没有生活？有的。你每天的生活上帝都在做工。所以以弗所书，你学了这卷书以后，我鼓励大家，就是你常常要用这卷书来看你的生活。看你的生活看什么？不是仅仅看见人，要看见谁啊？看见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在我的生活当中放下了哪些荣耀。弟兄姊妹，当我们常常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已经不一样。你不要回到家里面只是看见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不好，然后他们的软弱让我忧愁满腹，让我抱怨满心。当我们忧愁抱怨的时候，表明我在信心里还是在不信里？不信。你用信心看见上帝荣耀的作为的时候，你可以像摩西，你可以像约书亚，你可以像加勒一样，虽然在旷野四十年，但是四十年之后，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依然如何。阿们吧。因为我看见又真又活的上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而上帝的话就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我每天都看见，所以我就充满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请大家还要注意，我刚才读的经文说，保罗说我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干什么？有忠心的人。所以上帝的美意就在这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我们要做一个忠于基督的人。其实这里面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原文就是我们这个翻译，包括英文的翻译，包括我们中文的翻译，还真的不够好。其实希腊文原文这里面有忠心这几个字，它真正的意思是充满信心。但是这个翻译呢也够好，为什么呢？你知道吗？谁向基督有忠心？是充满信心。离开信心就没有忠心。阿们吧。我说它不够好，就是我们一讲向基督有忠心，我们马上就掉在道德主义里面了。我们就说，哎呀，道德要怎么样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离开信心。不是的，我告诉你，跟基督的忠心必须是在信心里。所以这是一个极美的祝福，你要忠于基督，满有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忠于基督的时候，我是不是受了宗教的捆绑？当我把信心只是要望向基督的时候，我是不是失去了自我？不是。我告诉你，一个人越是充满信心，一个人越是忠于基督，他就越不受世界的奴役，他就越不入人间的迷惑，他就越能坚定不移，他就越能大有荣光。保罗把这封书信写给我们，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过一个荣耀的生活的。 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我去仰望基督，这个世界就不能奴役我，只要我去依靠基督，我就不入迷惑，因为基督是我的好牧人。只要我对基督充满信心去仰望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人生一定被天上的光所照亮，然后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因为我要把天上的光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活出天上的光是不是极少数基督徒的特权？是每一个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为什么有些人真的没有活出这种充满天上光的人生？原因就在这里，不是忠于基督的，不是充满信心的。特别我觉得好可惜，有些基督徒是很愿意认真学习真理，但是他们掉到律法主义的神学里面去了，他们忠心的对象已经不是基督，他们的信心被这些错误的旷野神学、荆棘神学践踏的只剩那么一点点，所以上帝荣耀的光在他生命当中发不出来。你只要用信心去仰望基督，你只要以基督为中心去过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一定发出极其荣耀辉煌的光，因为这是主应许的，这是以弗所书这卷书告诉我们的。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讲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节的经文当中，保罗他一贯每一封书信保罗几乎都会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上帝把这卷书给我们，他的美意是什么？让我们在他面前保得恩惠，大有平安。我们多多去领受主的恩典，我们多多的去领受他的平安。我们的恩惠和平安是从谁来的呀？从神来的。神来的恩典和地上的反对哪个更强？神的恩典比这些强太多。上帝给我的平安，世界能不能颠覆？我很软弱会不会颠覆？不会。你很软弱不用信心的时候，你觉得没平安了，同意吧？所以跟着感觉走的弟兄姊妹很吃亏。我就在这里讲，我不是歧视哈，我们姊妹在这方面要小心，因为姊妹天生的习惯是感觉型的，弟兄相对理性一点点，一点点啊，不是很多。但是你只要跟着感觉走，你就总觉得没平安，是吧？甚至有些弟兄们觉得说，我现在还没有福杯满溢，我觉得还不够啊。所以我就一直纠正弟兄姊妹，我说福杯满溢是一个真理，不是感觉，是事而不是做成的。阿们吧，你已经是福杯满溢的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靠近我们的都要蒙祝福，都要得平安，都要被照亮。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张图也是讲使徒行传的故事的，就是我们讲了以弗所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的书信，而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图片写的是保罗进到罗马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保罗其实他是有一定的经验，因为保罗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海外宣教第三次海外宣教，他走过很多的海路，所以他就劝那些人说，我劝你们不要起航，恐怕会遭到风暴，会遭到问题。然后那些人呢，那些船夫说，铁友你是个囚犯，我才不理你呢，是吧？开船。然后百夫长也听了船夫的，结果船就开起来了。开起来后在海上怎么样子？真的遇见大风暴，看起来这个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这个船最后平安的靠岸，一个都没死，连头发都没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保罗在船上。阿们吧，因为有保罗在船上。弟兄姊妹，保罗在船上船就不翻，请问你在船上呢？你说我在船上船肯定翻呢，因为保罗很有信心，我没信心呢，因为我没有信心。你知道吗？我是约拿呀，大家知不知道约拿是吧？约拿有一次就因为他的缘故，所以那个船经历更大的海难，对吧？所以那船上的人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约拿说把我丢海里吧，你们船就平稳了。所以约拿丢海里了，船真的平稳了，是吧？所以梁弟兄，我觉得我是约拿，我在哪儿船就要翻，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弟兄姊妹啊，约拿为什么在船上出问题？因为约拿那个时候他是在基督里还是远离基督？ 远离基督。而且上帝真的把那个船弄翻了吗？没有，其实因为约拿的缘故，那个船还是平稳的。阿们吧。而且船上的人一起看见一个神迹，哇，这个人掉到海里被鱼给吞了，然后后来又被鱼吐出来了，然后听说这个人又去尼尼微传福音。我的天哪，约拿很厉害的，你知道吧，传了三天，尼尼微十几万人都信主了。哦，约拿是一个福音勇士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在哪里，上帝的恩典就在哪里。阿们吧。神的荣耀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给人带来祝福，都能使人得平安，都能让人被照亮。所以你要不要去传福音呢？要，去吧。基督徒传福音呢，不是那种被迫勉强，是自然而然的，让你生命的能力，让福音的权柄透过你彰显出来就行了。阿们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得人如鱼。杨弟兄，我就没体会过得人如鱼，这个话在我身上不成立，成立不成立？弟兄姊妹，说你们要跟从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是谁说的？弟兄姊妹，基督说的。你说我不能得人如鱼，是谁说的？是你说的。你说的算数还是基督说的算数？真的吗？我不听基督的，他也没办法呀，是不是啊？你不听基督的，也不能废掉基督的能力。阿们吧。而且何必跟基督较劲儿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害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吩咐，是不是要剥夺我们？不是，他给我们每一个吩咐，不都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我干嘛反对他呢？其实你勇敢的去为基督做见证，我告诉你，你整个家都会更丰富，连你的工资都会涨，你信不信？真的。因为上帝说，哎，这个人愿意传福音，给他涨工资有好处。哎呀，那个人很忠心奉献，给他涨工资有好处，因为他会在福音事工上面做更多，好不好啊？好，这个人传福音太好了，连他丈夫我都祝福。阿们吧。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我们是福杯满溢的人，你要相信这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以弗所书的简介。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去讲这卷荣耀的书，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大得激励。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祝福我们。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相反，你在我们身上一直有丰盛的恩典，一直有奇妙的祝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把荣耀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的人生被你的福音所点亮。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使我们成为你的荣耀，我们就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主，你让我们看见这奥秘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愿你就在我们身上大得你当得的荣耀的时候，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子民也因着主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我们都得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